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分享小先知书，也是旧约经卷的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今天的这一个经文一开始就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表述，耶和华说，我爱你们，我曾爱你们。这里边的信息量就很大。什么叫我曾爱你们？就是说在历史上，在过去，上帝一直是对以色列人是有爱的。然而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回答，你发现特别像一个生闷气闹情绪的妻子对她丈夫说的话，是不是？的确在旧约当中也多次的耶和华将以色列就比作是自己的新娘，自己的心腹。那么这里边你会看到了这种模式，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很多人在初信之时可能会有一个误会，认为说在新约当中耶和华才是爱的，旧约当中的耶和华是愤怒的，是公义的，新约当中才是慈悲怜悯有爱的。那么这里边的这一节经文就告诉你，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这里边的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说的当然就是在这马拉基之前的历史中就显明了上帝很多的爱。所以就从伊甸园开始，我们也应该知道亚当夏娃被逐出去之后，他们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这个皮子做的衣服，这个裙子，他就应该能够想起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有羔羊来为他献祭了，是上帝对他们爱的彰显。当挪亚他们在洪水之后仰望着天边的彩虹的时候，他就应该记得他们这些人为何还能够看得见彩虹，是吧？当亚伯拉罕在这个埃及，在迦南地，在许多的地方一次次的化险为夷的时候，他也应该能够记起上帝是他的朋友，是面对面认识他，是与他立约的神。这些的事情都是在显明上帝是有爱的。在摩西出埃及的时代，以色列人看到每天所吃的玛拿，看到那石板上的律法，听到这话语，他们也应该知道上帝是爱他们的。所以说神的爱这个主题在旧约当中非常直截了当说出来的至少也有32次。那么他的爱也是为他这公义的作为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的结果。所以上帝是爱以色列的，尤其在一些书卷当中，比如在申命记，耶和华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来拣选了你们，贺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上帝爱以色列人不是他们人多势众，恰恰因为他是最少的，上帝的爱才显明这是拣选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永远的爱。这无条件的爱在何西阿书中特别强调，这永远的爱在耶利米书当中也被特别提到。就像耶利米哀歌里边第三章也提到，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这就是说上帝在爱我们太多的证据明证。可是你却发现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很像，我们却常常质疑神。上帝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个质疑神就是实际的意思，不是说你过去爱我的这个事儿我就完全忘了，实际上他可能也记得，只不过他现在想表达的是我对现状不满，是吧？我现在需要你证明给我看你是爱我的，对不对？这就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电影啦，什么这个女主角啊，这个妻子啊，总是不厌其烦的，每一天的可能都要来定期的去问她的丈夫，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无论你说多少次，她还要再多问一次。她是想说的不是我忘性大，不是我已经揣摩了，而是说你现在证明给我看，对不对？其实是表达这个意思。你要注意这个马拉基书的背景啊， 以色列人这时候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已经有六七十年了。起初的那一种兴奋，那种使命感，我们要来重建是吧，要来复国，要来恢复圣殿的信仰，要能够回归故乡，这种的激励在六七十年之后，现在进入到了一种好像说疲惫期，缓冲期，进入了一种迷茫期，往前看不清方向，过往的辉煌和那种曾经的刺激好像也渐渐的那个劲儿过去了，他们现在进入到了一种怀疑的状态。也许当这些激情退去之后，他们需要来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从波斯是吧，从外邦抛弃了我们在那儿七八十年经营的产业，回到了这一个非常贫瘠荒凉的地方。我们在这儿要工作没工作，要产业没产业，要地位没地位，并不是回来你独立建国了，你仍然是殖民地，是二等公民是吧。所以说要什么没什么，经济政治宗教的这个地位并没有得以确认和保障，他们就不禁的心生怨言。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其实真正想表达的是，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你现在给我找一份工作，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你现在让我这个竞选咱们犹大地区的议员我能选上，我就是证明你是爱我的。你现在让我这个家庭和睦，我苦求了二十年没有个儿子，我只要能生个儿子，我就证明上帝你是爱我的。他实际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是吧，他不是说你过去爱我这个事儿是不存在，他也不至于这样想，只不过他说那与我何干，你爱的是我的祖先，你爱的不是我，对不对？这就是以色列人实际的意思。人的这种忘恩是非常的常见的哈。最近就听到一个新闻，也非常的让人听了，哎呀，令人发指哈。就是在深圳有一个小男孩，他为了说买一个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在网上标价是4999，那还是很贵的嘛，对吧？这个妈妈就是比较觉得这个贵，家境又不是很宽裕，所以就不想给他买。这个孩子就一怒之下拔出自己身上的刀，居然把他的妈妈捅了50多刀，以至于身亡哈。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这是亲生儿子能做的事情。假如说换用到今天这个经文当中，这个妈妈如果在临死前说我是爱你的，结果这孩子说你连个电动车都不给我买，你怎么是爱我的？ 你很可能就是这么一种心路历程，对不对？你从小给我的养育之恩我完全忘记了，这个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哇，这真的是个畜生啊，这真的是一个魔鬼啊，这个小孩子。但实际上来说，我们每个人你要不信神，你可都是魔鬼的仆役，你都是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就是13、14岁的时候，我那个年代的这个高科技的玩具就是这个小霸王游戏机，现在你在那个菜市场上可能30块钱能买一套，当时要卖400多块钱，那是很多的家庭90年代初你想也许是一个多月两个月的工资的，对吧？哎，我就是沉迷啊，就非得缠着让我父亲给我买这个游戏机，如果不买就生闷气，虽然还不至于胆大妄为丧心病狂到拿刀捅人什么的，但其实也是很郁闷沮丧生闷气的那个状态。沉默了半天，最后在亲人的劝说之下，我爸还真的给我买了。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才证明你爱我啊。那从小到大人家出差每次给我带很多书啊，也买很多的好的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平常的无微不至的关心远超过一般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全都忘记，你只看眼前的这一下，你是不是爱我。所以我说人就是这样的，这就叫罪人，对吧？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这种的生闷气的状态非常适合来形容现在的这个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每一个迷茫时代的信徒，姑且说都是信徒，对吧？有的很多教会被冲击，受到了一些伤害，内在外在的逼迫， 当他进行重建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在一种激情之下都很专注，很虔诚，很热心，可是当这个劲儿过去了，那好像你是上头了是怎么的，那个兴奋劲儿，那个药劲儿过去了，哎，他现实了，他清醒了，他开始迷茫了，他开始生闷气了，他发现这个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事情又压到他的心头了，他曾经能够来控制住的很多邪情私欲又翻涌上来了，开始掌控他，他就开始产生很多的怀疑，对于上帝的爱，对于父母的爱，对于爱人给他的爱，对于弟兄姊妹给他的爱，他都产生怀疑，你们都说爱我，你什么事上爱我了呢？他想表达的是，你现在赶快证明给我看呢，对吧？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实际的状况。当人有一个想法产生，一念之差，哎，你要爱我就必须现在证明给我看，他就会产生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就让他要这么说话，你什么事爱我了？你啥时候爱的我呀？你怎么证明你爱我呀？成为一种说话的习惯和思维的习惯，这个思维的习惯种成了，就会养成一个性格，这种性格一旦长成了，你就准备收割你一生的命运，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啊。所以这些犹太人现在处在一个灰色地带，他还不敢直接反叛神，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们，这都是谎言，信仰是不存在，虚假的，还不敢这样说，但又不能做到说热切的、虔诚的、谦卑的去顺服、去信靠上帝，所以在这生闷气，你在什么身上爱我呢？啊，就是这一种的说话方式，就把人找到了一个我也可以顺服，可以不顺服，自怨自艾、自怜自伤那么一种灰色地带。他在这个灰色地带里每天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每天去啊，觉得自己遭受了什么不公平的待遇，忘记了上帝曾经给过他，甚至于正在给他多大的恩典，更没有办法去盼望将来那更美的家乡。这就是进入了信仰的灰色的一个铁锈的地带啊。所以马拉基的任务，先知是要向以色列人讲话的，他一开始就是要肯定上帝对他圣约子民的爱，然而这个百姓的这句回应恰恰是个怀疑，是质疑，显明这个信息确实是他们需要的。人与人之间的爱衰退，是因为人与神之间的爱衰退了，人对上帝的信靠衰退了。所以当你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很让人寒心，你帮过他很多次，给过他很多的恩典恩惠，你非常的爱他，但当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说我们不是帮过你很多次吗？他回答你，你啥时候帮过我呀？你知道吗？你是不是会很寒心，对吗？同样，当你遇到了一个自私的教会，一个自私的民族，就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一样，更是可怕，他们就完全忽略了他曾经领受的那一切，他忽略了上帝。当人变成了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宇宙是围着他转的，宇宙是为他闪烁的，世界是为他而存在的，一个自私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我们的舒适、方便、安全、快乐、满足，我们对别人没有负担的，我们对别人不负责任的，没有什么有需要的人，我跟我生活的社区、城市、国家是没有联系的，我过好我们的日子就可以，这就叫做自私的教会，自私的个人，自私的基督徒一定组成一个自私的教会。所以这时候的这种灰色的教会、灰色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就会在这种说话方式和思维习惯中表现出来，你什么时候爱过我？就是这句话。一般来说，这就是两口子吵架的前奏了。假如这个丈夫说，哎呀，我这么爱你，你难道不知道吗？这妻子，你啥时候爱过我？别整那没用的，你啥时候爱过我啊？一般来说，一个人需要证明我是多么爱你的时候， 基本他就证明不了了，对吗？当人需要自证清白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办法清白了。正常来说，这是引发愤怒的话，这是带来分裂决裂的话，可是你却看到上帝居然非常的怎么说呢，耐心的向他们解释。他面对如此自私的这些以色列人，居然耐心的向他们解释。自私的意思刚才我已经说了，一切围着自己转。我还查了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甲骨文经文，那个自私的私这个字儿就是这么画个圈儿。这个古人的解释说文解字叫做自环为私，自环为私就是围着自己转，这就叫自私啊。现在这里边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所以上帝居然耐着性子向这些以色列人解释啊！你问我，我什么事上爱过你是吗？好，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你注意这句话啊，上帝的爱这就已经在显明了呀。当你被别人质疑的时候，你啥时候帮过我呀？你什么时候对我好过？你什么时候教过我？你什么时候爱过我？结果你不生气哈，你耐着心说，哎，那一件事儿，当时不是那个样子吗？我却站在了你这一边，我没有站他那一边，这不就是我爱你吗？当你还能这样解释，是不是已经在说明你现在还在爱他呀？对吧？所以上帝就是还在爱着以色列人，对他们解释着古时的一件事，说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他们虽然是双胞胎是吧，但是以扫他毕竟比你早出来几分钟是几秒钟，人家就是哥哥。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也就是说在古时的社会，是不是长子继承，对吗？哥哥理应享有诸般权益，哥哥理应是产业是基业的继承者。可是我却爱雅各，也就是说上帝做了一件超越常理的事情，逆转了常识的事情。上帝是要爱小的是吧，爱了这个小儿子而不是长子。或有人说，上帝是不是因为预料到了以扫将来会出卖长子名分，所以预先的将这个劣质资产抛售了，拣选了雅各？不是哈，不要把因果搞翻了是吧。因为保罗在他的这个经文中，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神。因为还没生的时候，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不是？这是上帝所定的，这才是原因，后边的事情是结果，这才是原因。所以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没有，断乎没有。保罗特别的这样说，因为上帝对摩西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公就恩待谁。所以上帝拣选谁就是出于他的爱，上帝不拣选谁就是出于公义。这就是他的公义和慈爱在同时运行的方式。上帝就是用这个例子来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说我什么时候爱过你，我就证明你为什么叫以色列，为什么你们成为大族，这件事儿就说明我爱你，对吧？我是拣选了你们的，我却没有拣选你们的祖先的哥哥，这就是在爱你们。所以上帝就说，我爱雅各恶以扫。圣经中的这种厌恶，或者有时候会翻译成说爱雅各恨以扫，这个恨你一定要注意哈，爱和恨是要看上下文的。比如你在创世纪中看到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 然后下边就说耶和华见利亚被恨，咱们的中文翻译叫失宠。因此当你爱一个人，你却更爱另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就会说，相对而言那个比较不被爱的就如同像恨他一样啊，这是圣经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来说，上帝难道是直接恨了以扫吗？其实也给了以扫很大的普遍恩典，是吧？也给了他产业，给了他地界。所以上帝不是不爱以扫，只是更爱雅各，这就是拣选的爱。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拣选的预定拣选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上帝为什么爱雅各而恶以扫，不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因为他俩的父母是同一对父母，是吗？也不是因为地位的缘故，你要按地位来说，长子比小儿子要优先，要优胜。上帝不是按地位，也不是按品格，小孩子还在肚子里没有生，没有品格，是吧？也没有所谓行为显现出来。所以这一个例子保罗也援引，就是因为他最好的证明了什么叫做唯独上帝的主权，唯独那拣选的奇异的恩典。你要是能够理解到这一个恩典，它就不够奇异，正因为你就是不太理解，我们都不太理解，对吧？它才叫奇异恩典的。你要能特别的理解，它就不奇异，正因为不理解，它才奇异，它才奇妙，它不可测夺啊。在这个前提下，上帝的这种奇异的恩典，不可理解的恩典，就是给了雅各的。然而他也把他可以理解的恩典给了以扫。你像这里边提到说以扫的山岭啊，以扫的山岭，以扫的山岭是哪里啊？创世纪里边就提到说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你要注意这个希尔山，这就是以扫他们的地界啊。在创世纪的3:16，你看到后来这位以扫当日起行，他跟雅各分开，就起身回往希尔去了。也就是这里告诉你，以扫已经赶出了希尔山那一带的可能何利人，可能别的土著，是吧？他也有他的一个得着的应许之地的意思，是吧？仅仅从土地的产业的祝福，上帝没少给他。希尔山根据各种的考古证明，其实也非常的富饶发达，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周边的地方差，甚至比迦南地要还好一点呢，就这么个意思啊。希尔山是个很好的地方，以东地界，而且这个恩典是一直继续的啊。你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专门说希尔山你不要去碰，你要绕开它，对吗？因为那是你兄弟以扫的子孙住在那里，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给你们，因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用钱向他们买水喝。你看到上帝是不是也在保护以扫的产业呀？甚至都不容他更爱的以色列人去侵占。所以你说上帝不爱以扫，爱的，对吗？还是爱的。所以加尔文就说，你说上帝的爱彰显在哪里，对吧？上帝到底爱雅各吗？你说给他迦南地，那我问你，你说埃及地还有加勒底地方，还有以东地方，还有迦南，哪里是更肥沃的？实际上那个尼罗河的冲击平原是最最肥沃的，是吧？埃及肥沃程度实际上还在迦南之上的。所以上帝爱你就是要把最肥沃的给你吗？至少在以色列人这儿并不是。迦南美地是美地，但是公平的讲，它不如周边的很多地方肥沃，它比不了两河流域，它也比不了这个埃及地方，包括这些大城市，埃及的孟菲斯、加勒底的巴比伦，还有耶路撒冷， 哪个是更适合的宜居的一个大城市呢？在古代，一个城市是不是宜居，有个重要标准，就是它要靠近大江大河、大海，是吧？让它的水源方便。所以你会看到了，我的老家叫临汾啊，咱们还有建宗长老老家叫临沂，临沂沂就是沂水，汾就是汾河，是吧？你肯定是靠着一个大水的，而孟菲斯、巴比伦都是靠近大河的，对吗？耶路撒冷靠近哪条大河？有没有人脱口而出约旦河？你看看地图，它靠近约旦河吧？不靠近，对吗？这个山，这是一个山上的城市吗？它只有一个希洛亚池，从那个外边的基逊泉引过来，实际上用水很不方便的，对吗？也就是说，你要按照宜居城市，按照物质条件来看，这耶路撒冷没有那么宜居。但上帝爱雅各，是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说他易守难攻，军事要塞，水源发达，物资丰富，啊，土地肥沃，人口众多，都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地方，在这里是能够朝见，能够敬拜上帝的地方。比的是什么呢？真正被上帝祝福的得爱的人，比的不是这些物质条件，而是谁的人生更加见证了上帝，谁的后裔更加兴旺发达，谁的救恩是有坚固保障的。所以这一幕就是在那后来以扫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长子名分卖了的这一幕清晰无比的体现了出来。长子名分是一种看起来抽象的虚无的东西，眼前不代表任何事情，是不是？而红豆汤是切实可见的，饿得要命的时候来一碗红豆汤是多么的及时啊，多么的让人安慰啊，多么的让人饱足啊。因此你要这个眼前物质的现实的利益，而损害了那永久的关乎子孙的、关乎见证的、甚至关乎救恩的那样的利益。以扫你求人得人，求红豆得红豆，求物质得物质，你要的上帝给你了，然而那更好的就给了选民。这就是圣经不断在说的一种运作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希尔山比西安山更加富饶肥沃，在侵略当中是更加的坚固，易守难攻，更适合繁衍生息，物质条件远胜以色列。然而后来呢，上帝却说，我要使这希尔山，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件事在历史中就应验了。当以色列人被征服之后，其实以东也被巴比伦人打，只不过他们没有当作打击的重点，这一次对他们的伤害还不算太大。第二次波斯和埃及作战之时，那么他作为这个战争的战场也被波及了，受了战乱之苦。这就像1905年日俄战争，受损害最大的是中国，是辽宁，是旅顺，是吧？就是你成了战场本身。然而给以东人带来灭顶之灾的是，在稍后不久以东被一种叫做拿巴底人侵略，被这个蛮族侵略，从此以东地就消失掉了。以东这个地方大概是在以色列地的西南方向啊，这个就彻底消失掉了。拿巴底人后来就跟他们侵略的以东人混血，生成的那个后裔后来叫做以土买人，以土买人。上帝就对以东的审判，就是真的如他的预言一样，肉眼可见，现世可见，很快就发生了。那么上帝非常的在这儿证明了他恨狂野的以东。 甚至于给人的感觉上帝更爱旷野的野狗。怎么这么说话？我们这里做一点区分，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拣选雅各，我却爱雅各勿以扫，那是拣选的恩典。可是后来的使他的山岭荒凉，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却是因为后来以东人自己实际犯的罪。你要搞清楚这里的区别啊，搞清楚这里的区别。等一下什么罪我们会说的啊。你看到在这个先知的书当中特别提到，对着以东的审判，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称为烧着的石油，烟气上腾，就是这个地方变成废土啊，将来变成一片废土，被这些鹈鹕箭猪得为业，猫头鹰乌鸦住在其中。然后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荆棘、吉利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你注意这里边以赛亚的这个预言非常有意思啊，他说旷野的走兽和豺狼相遇，野山羊和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最后一节，上帝也为他们研究，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给谁分地啊？你在上下文中看，就是给这些野狗啊、什么箭猪啊、鹈鹕啊、猫头鹰啊分地。意思就是说，上帝现在对你以东人的爱还不如给这些野狗的爱呢。上帝把你们的土地夺回来，让这些野狗世代居住。这里的野狗在一些地方又翻译成就是旷野的龙，龙就是蛇，毒蛇，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对，所以使他们变为了废土。这个审判可太大了啊，这审判可太大了。咱们中国人一般在尤其过去没有那么爱狗，我们说狗跟以色列人的表达差不多，是一种比较侮辱的说法。上帝确实爱他还不如爱一条狗。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以东人也曾经是一个堂堂正正哈，也是一个活得很滋润的一个民族，怎么下场不如狗呢？因为他们的罪哈，这个罪借历史记载和在先知的书中都有记载。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的35章哈，你可以回去仔细看，以西结书的35章就特别提到说，人子你要向希尔山发预言攻击他。为什么呢？5节开始说他的罪状了，因为他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后来又是一些审判啊，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不多说哈，你回去可以仔细看。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亚述侵略的时候，这一些以东人做了二鬼子，你明白那意思吗？把他们的兄弟卖在了仇敌手里，各种的趁火打劫，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卖友求荣，这就是以东人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罪非常的清楚和明显啊，做了太多这种恶事，所以招来了这样的审判。你不要说他是因为祖先就被恨恶，上帝爱雅各勿以扫，所以招来这个审判，不是。他们被审判是公公正正的按着他们后来的所作所为，具体来说就是这几个罪被审判的。所以当他被审判之后，甚至被咒诅之后，上帝说了，你们的地界我已经给了狗了，对吧？这些以东人不服，他们居然说，马拉基书1章4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哎，你看这多么励志啊，这跟以色列人很像的呀，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不也是要回来重建吗？ 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吗？以东人也学这个，我们要重建，我们自强不息。结果耶和华说，随便你，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看到这种对比，我们之前讲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提到说，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犹大地哈，以色列人这叫圣地，而你的这一个以东地叫做恶境，以色列人叫做圣民，你们这些叫刁民，是吧？就是这样的对比，就是这样的对比，这个咒诅如此的大。你想说，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上帝说你随便，你就随便建，反正无论你潜龙勿用了，亢龙有悔的，总之你的地业我会找他拆掉，交给那旷野的飞龙去，旷野的野狗去，你随便建造，我必拆毁。好，上帝说，现在以色列人，你们明白不明白我多么爱你们？你以为你们在六七十年前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是你的双手做成的吗？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是吧，你做不成任何事，对吗？上帝的爱就是从古代直到六七十年前直到现在一直与你同在的。以东人也在那儿搞重建的，也被人侵略了，但是他建不成，你却建成了。多少的教会被拆散了，不能重建，不能重新的建立起来继续，你却可以。不是你厉害，是上帝爱你，对吧？你说上帝什么时候爱我了？上帝说这就是在爱你。你失去了理解爱的能力了吗？你失去了感受爱的能力了吗？所以上帝给我们这种提醒。最后上帝说，愿你们，或者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你以色列人就是亲眼就能够看见的，你们这个兄弟之邦以东是怎么被审判变成了这个狗窝的，不再是人居住的城邑，不能重建。他们比你们更努力，他们比你们更迫切，因为他们的希尔山比你这更富饶，他们那个重建的那个动力动机一点不照你差，但就是建不成。那么容易的吗？重建这件事儿，历史上想重建想复国的多了，你看过《天龙八部》就知道了，慕容复还一直想复国呢，他复得了吗？以色列可以复国，是吧？一些事情的产生，你就要来体会这是谁的意思，这是有谁的恩典注入在其中的。而那些个不得重建的，再也不能够来起来的，又被咒诅了的，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大罪？历史是有记忆的，很多人说互联网有记忆，我跟你说互联网没有记忆，中国的至少没有记忆，几年之后记录全都搜不到了，是吧？但历史是有记忆的，你是被什么原因审判的咒诅的，还是记得住的。所以我们说，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这样的一个预言又直接指向了新约，指向了那福音的时代，指向了今日。今日你看到这预言在渐渐的实现，以色列人他们的上帝现在被全世界的人所敬拜尊崇。所以以东是这些罪，其实我们想一想，比以东更靠东的那些国家，我们在以东的以东，是吧？我们又该当何罪呢？实际上当你思想耶稣基督被钉十架之时，那些十架下的围观群众，特别以东，是不是都是一群趁火打劫的人，幸灾乐祸的人，落井下石的，卖友求荣的，自私自利但同时又自我催眠的，是吧？我们犹太人多么了不起，就是这些犹太人钉死了耶稣。同样这样的罪在 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一个所谓神州的土地上，却讽刺的是大多数人是不信神的。这块土地上，我们跟以东人的所有罪都是一样的，最善于干这个事儿，趁火打劫，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卖友求荣。同时我们非常崇尚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实际上那就是一种自我催眠，相信自己的双手，不相信上帝的福音和恩典。甚至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没有经历那种高光时刻，却迅速进入到了灰色地带，却迅速的像这个马拉基说话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每天梗个脖，就是圣经话叫应这景象，是吧？梗个脖的跟上帝质问，你啥时候爱我了，是吧？你什么时候对我好过？我信你都给我什么好处了？你这也不灵啊，你也不祝福我，不眷顾我啊，我祷告了那么久你也没听啊。我们也是这样表述的。所以以东的以东，我们都是同样的罪，可是这样的罪该怎么样的去得救呢？你先看看肉身的以东是怎么得救的。你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有一个很不起眼的经文，马可福音3:7-8，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我如果不标出这个红字来，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两节经文引到这儿的意思是什么。我刚才说了，以东被那个拿巴底人征服之后，混血生成的后裔就叫以土买人。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希律王，是吧？希律王的出身，有人说他是以东人，其实就是这个以土买人啊。希律就是以土买人，所以这个以土买人就是当年以东人以扫的后裔，至少一半是啊。他们怎么得救呢？你发现就是在耶稣传福音的那个时代，就有以土买人千里迢迢的去要听耶稣讲道。以土买人，中国人、犹太人、美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是要从这同一个福音去得救的，没有人有什么额外的特权，也没有人是预先被排除在外的，各国各民各族当中都有人得救。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雅各被拣选不是因为行为，因为双子还在他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没有行为展现出来，所以当然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拣选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跟以土买人、以东人一样，盼望这位耶稣，盼望这位变水为酒的基督。我们常常的被今天的许多事情挑动了我们的愤怒、忧伤、沮丧。当你听到了油罐车里装豆油的时候，你非常的愤怒。你相信耶稣有能力把煤油变成豆油吗？是吧？你相信耶稣说的，那信我的人吃喝什么毒物也不知受害吗？7年前这个互联网就报过，德国检验中国进口的豆油里边有煤油成分，我们国家是义正言辞的批驳，又在辱华抹黑我们。互联网没有记忆，就这个意思，是吧？那我们也没有记忆吗？所以我想说的重点，你不是在被这些事情搅动，它能够变水为酒，就告诉你它能让这些化学成分改变，它让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是它可以保守你到底，它有它的办法。你的肉体即便一天天的衰残， 一天天的不能够得着那营养，没油吃多了手上能点火，你的永生也是在天上的，它会让我们的这个皮囊，旧皮囊变成新的皮带，好来装新酒。这是耶稣的作为，他是愿意的。所以我想说，中国教会的存在就证明了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而感受神的爱的这种能力，从古到今都是稀缺资源。你以为离耶稣更近的人就更爱耶稣？你以为特别被上帝拣选的民族就更爱上帝？并不是这样。就像路易斯说的，他说，如果我们想想在基督的福音中神给我们毫无保留令人吃惊的应许时，我们的主会觉得我们的渴望一点都不强，甚至太弱。我们是一些三心二意的人类，只知沉浸在醉酒荒宴强烈的欲望中，谁知神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喜乐。我们像在贫民窟中的孩子，每天沉溺在拿泥巴做蛋糕，却永远无法想象在海边度假吃着真正的蛋糕的那个场景。我们太容易满足了。我真是想起来十年前网络有一首搞笑歌曲叫《我在东北玩泥巴》，这说的难道就是东北教会的现状吗？我们是每天安于在用泥巴做蛋糕吗？觉得这就是人间至高的喜乐了。我们对于上帝的恩典失去了感受力，更失去了想象力，想象不到那个多好。这两天我们去游故宫是吧，参观这个皇帝住过的地方，就像那古时农民伯伯说，皇帝种地一定是用金锄头的，是吧？我们的想象力就是这样的，你认为皇帝种地用金锄头，我们现在想象的是天上好不到哪里去，我能够保住眼前的红豆汤，保住今生的这一切，我就满足了。我现在得不到这碗红豆汤，你说什么爱我？你在何时上爱我呢？爱我就给我红豆汤，这是我们的实际的心意。不要在这东北玩泥巴了，对吧？像一位叫做福特的神学家说，神的确啊，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就因为他太爱我们了，所以不能任由我们就按着本相活下去。上帝是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因为太爱我们了，就不能够来听任我们那么活下去。这就是那成圣的工作，是那整个救恩的圣灵的工作，要来持续的在信徒身上生发作用。上帝在何事上爱过我们，就要回到这他对以扫和雅各不同的带领，上帝拣选的恩典。每次说到这个拣选之恩的时候，我们常常进入迷惑。其实要让我说哈，当我读中国的古书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古人们，像朱熹啊，像很多的这些哲学家啦，甚至是天文学家啦，都在讨论一个事儿。他们看这个日月星辰东升西落是吧，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日月星辰到底是往左转的还是往右转的。因为非常明显它的速度不一样，有的时候呢这个木星跑到了这个比如说水星的左边，有时候跑到它的右边，他们非常迷惑不解，所以就出现了是左旋说还是右旋说。那么到底这个日月星辰是在左旋还是右旋呢？A 是左旋， B 是右旋，那么大家说说谁是对的呢？答案是都不对。因为当你讨论它左旋右旋的时候，你是以地球为中心这样说的，对吗？所以你在地球为中心的这个参照系里，就是所谓地心说，你在这个地心说里看到的这种宇宙的万象，星球的这些运转轨道就是杂乱无章，没有规律的，对吗？我们知道在太阳系里边，太阳系里至少太阳是中心，当你以太阳为中心看的时候，一切就很简洁了，一环二环三环，只是有八个环而已，是吧？很简洁了，速度有快有慢，所以就能够来精确的，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还能计算的谁在什么位置上。所以一样的问题，我想说， 上帝拣选以雅各，拣选教会，拣选信徒，拣选基督徒，拣选你，拣选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行为吗？很多人说这个肯定不对啊，哎，因为行为不对，是因为你信他，对吗？因为你的信心，所以拣选你，还不对啊。所以以后遇到这类的问题，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都选 C， 是吧？因为 Christ， 因为基督，上帝拣选你是因为基督，是基督把恩典、把信心都赐给了我们。上帝透过基督来拣选我们，不是因为你的 A 行为，也不是因为你的 B 信心，乃是因为 C。因为这个大写的 C 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叫拣选。他爱他的儿子，透过他儿子才爱我们。所以当你讨论天地万物、宇宙的星球的运行规律时，你一旦把中心搞错了，你的理解就是混乱的，是迷茫的，是不可理解的。就是地心说，你当这个中心找对了，太阳系里的中心就是太阳，一切事情就看起来很简单的。同样关于救恩的里边，当你老想着我既然是个中心，那么上帝是因为我的什么拣选了我，答案就是你不是中心，基督是中心，上帝是中心。你不再看你自己的时候，你才看到了自己，你不再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你才找到了你的位置。你不再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的时候，你才知道了上帝的爱是什么意思，你那个闭环的逻辑才被打开了，那个自环为私的环才被彻底的打开了。所以爱和被爱的能力都是上帝所赐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在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最终也不会感受到人的爱。上帝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救恩，这么大的爱和恩典，我们都麻木了，忽略了，忘记了，那你当然也渐渐的就感受不到别人的爱了。问问你自己，你最近一次对别人说你啥时候爱我了，是什么时候？你怎么爱的我？你老说你爱我，你啥时候爱我的？你什么时候这样说过？你是在说的是你感受不到了，你忘了，还是你不断的要求对方证明他爱你，甚至你是对上帝就这么说的？为什么老这样想？因为把自己放在了这个宇宙的中心，放在了神学的中心，圣经的中心。圣经是为我而写的，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让我活得更痛快而写的。不是的呀，他为的是他呀，为的是上帝的荣耀，为的是基督而写的，对吗？我们得救是上帝的伟大的计划当中的一个结果而已。所以那些真正的啊被神拣选的人，他一定感受得到爱，他当然会有软弱迷茫。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上帝这真的爱我吗？会有这种忧愁的时刻。但是呢，真正被神拣选的人，一定是因着信，因着望，因着爱，因着上帝的这一切的恩典，会有如下的表现。当他发现自己正在被破碎的时候，他就带着信心去重建。当他现在很平安的时候，他就不是躺平，他要去起来服侍。当他真的犯罪的时候，他要悔改。当他得胜的时候，他感恩，不是得意。当他迷茫的时候，他就数算那过去的恩典，想一想怎么爱的我。当他软弱的时候，他就要祷告。一切的结果都是他不再靠自己，他不再老盯着自己，他就得着了那个真正的秘诀。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世代的事都一样的，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在当时来看绝望无比， 没有办法解决，可到今天以色列人绝种了吗？他不还是在吗？我们今天也如此，就像现在看到的这种，网上有人说这经济越来越不好，人到中年你要失业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人说体力好的要参加铁人三项，外卖、快递、滴滴，年龄大一点的没体力的就是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要么就创业三部曲，摆摊开店自媒体，要么就搞中产三部曲，咖啡、奶茶、烘焙，年纪小的就考公、考研、考编，家里有资产的父母还有点能力的就啃老三部曲，收租、啃老、理财，真的就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跟世人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这些事不是说不能做，是说在这个做的时候你是在那种灰色的抱怨苦读当中，还是在一种喜乐感恩上帝是一路的如此的带领我，使我有活下去的能力、盼望和信心呢？你重建重建得了，有人重建建不起来，你是以东还是雅各？你想好这件事情对吗？我们是比以东更以东的地方，你不觉得可怕吗？对吗？基督徒呢应该是圣德三部曲啊，永远相信神的救恩，记得这一点，永远要数算神的慈爱，你最好拿个小见证集，上帝都怎么爱的你，一幕一幕历历可数，这就算爱你的证据，并且盼望神的再来。就算今生就毁到这儿了，就是没有改变的希望了，我还有那最后的一个希望，上帝会再来。这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信心、盼望和爱，勇气就是这样来的。最近看到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根据实际的二战当中的真实事件改编的，讲的是美国的这个轰炸机的轰炸纳粹德国的这个事情啊。这艘领航的这个飞机叫做孟菲斯美女号啊，这名字听起来不太阳刚，但这个事儿很阳刚哈。当时的二战期间的这个轰炸机编队的损失率是80%，80%的意思是，早餐的时候你跟着10个人吃早餐，晚餐的时候只能跟其中的2个人一起吃晚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美国的空军规定，能够出航航行25次执行飞行任务，这个飞机就可以退役，大家就可以不再去飞。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飞机能飞25次，大概5-6次就被打下来了。但是这艘飞机他们这个编队飞了24次，这是第25次的任务，他们奉命轰炸德国的一个军用的工厂，军工厂。结果这个领航的这个轰炸机到了这个上空的时候，却发现被浓雾遮挡了视线，看不见目标。那个兵工厂的旁边是学校、居民区和医院，他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一个纠结了。你可以像以东人一样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谁让你们身为德国人就该死是吧？什么平民老百姓，你们一个个的指定都助纣为虐，炸死你没毛病，所以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机长，我专门去好信查了这个机长的资料，从小就是在主内的学校上的学啊。这个机长决定不要炸。你注意下边的高射炮，敌方的那个军队那个战斗机一直来狂轰乱炸的，不是让你平安的选择的。他决定再绕一圈，所有的机组成员都很愤怒，说我们快丢下这个该死的炸弹返航回家是吧？结果他说不，一定要再绕一圈，他们的燃料也只支持再绕一圈。所以他在这第二圈的时候，他在这祷告，大家就是强忍着怒火听了他的命令。他就说，主啊，求你快一些， 再快一些吧。然后他这样的绕绕，第二圈绕到这个上空的时候，突然真是云上太阳就出现了，那个浓雾当中闪出来一丝缝隙，就这次缝隙当中正好看到的就是那个兵工厂，就抓住这个间隙投下了炸弹。所以任务完成了，然而在返航的过程当中，因为耽误了时间，被所有的这个敌方的飞机高射炮不断的狂轰乱炸，机身中弹无数，但就没打着要害。而且着火了以后，这个机长就用那种俯冲灭火的方式，非常凶险的把这火灭掉，下降的时候起落架又降不下去，因为被子弹打坏了，众人手动的把起落架在落地的最后一刻降下来了。所以这是美国第一个完成了25次飞行任务的轰炸机胜利返航。这个影片的主题曲就是奇异恩典，一直在放这首歌。所以结合着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更知道可能这个歌词说，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他们那种回家就是这样回来的，对他来说那就是一个实际的事情。所以这不杀平民的人，不搞落井下石的人，不搞幸灾乐祸的这个敬畏主的人，上帝也必尊重他，上帝也让那些杀人流血的人罪就追赶他，而这些敬畏上帝的人，上帝保守了他们。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身处的环境就加倍的比谁更恶劣，你再恶劣，你也没有在天空当中被敌机包围轰炸，被下边的高射炮不停的乱射，对不对？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在这种信他的人当中，你记得我们这首赞美诗当中说，那初信之时既蒙恩惠，很多人忘记了你初信之时上帝给你的恩典多大，你光看见了眼前的迷茫灰色。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来真实的，不要像那以东人一样犯下那诸般的罪恶，而是不断的在这个信望和爱中回到耶稣的十架下，在他的福音当中使自己不断更新。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或许身处的是比所谓以东的罪恶之境更加凶险的环境，但是主，你是把我们放在这里，出于你自己的主权，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你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下要学习依靠你。你给中国的你的儿女，给美国的你的儿女，给非洲的，给欧洲的你的儿女，都有不同的使命，但是那命令的总纲都是去敬拜你，去敬畏你，去爱神，去爱人。主，我们求你使我们重新得着那数算恩典、纪念恩典的能力，使我们重新将那你赐给我们的真实盼望变成我们那心中最深沉的渴望。主啊，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每日的凡俗之事，在这些让人恐怕就是会灰心丧志的事物当中，能够不至于绝望丧胆，能够不至于要么就绝望如以东人，要么就自己依靠自己，所谓自强不息的想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主啊，去除我们各样的方向的偏离，使我们忠心追随上帝你自己，你的儿子。求你能够废去我们个人那自我中心的罪，使我们真实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尊为大。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